在那之后，我们开始了我们在商店中去的第二段时光。罗莎和我依然时常待在一起，但经理现在经常会调换我们的位置，所以我有时会在男孩 AF 雷克斯或是女孩 AF 吉库旁边站上一整天。不过大部分日子里，我还是能看到一部分窗户，因此得以继续了解外面的世界。当那台库廷斯机器出现的时候，譬如说我正站在杂志桌那一侧，就在中区壁刊前面，因此我的视野几乎就和我在橱窗里时一样好。几天来的种种迹象都表明，那台库廷斯机器肯定是一样打破常态的东西。起先，那些维修人来到现场，为机器的到来做准备，用木头屏障隔开一段街面。出租车司机们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，用他们的喇叭制造了许多噪音。接着，维修人开始在地上打钻，打破了路面，甚至是好几段人行道，吓坏了橱窗里面的两个 AF。一度那噪音真的是太可怕了，罗莎只能用两只手捂住耳朵不放，哪怕当时店里还有客人。经理向进门的每一位客人道歉，哪怕那噪音与我们无关。一度一位客人谈起了污染，伸手指向外面的维修人，说着污染对大家有多么的危险。因此库廷斯机器刚到的时候，我还以为那也许是一台制止污染的机器呢，但男孩 AF 雷克斯却说不是的，那东西就是被专门设计出来制造更多污染的。我对他说我不相信，他却说好吧克拉拉，你就等着瞧吧。事实最后证明他当然是对的，那台库廷斯机器，我在心中如此命名它，因为它的侧面写着库廷斯这三个大字，先是发出一声尖利的呜鸣，这声音远没有之前的打钻声可怕，也不比经理的真空吸尘器更吓人，但三根短烟囱从它的顶棚里伸了出来，浓烟开始从那里面滚滚而出。起初那还只是一小团一小团的白烟，但很快就变成了黑烟，直到升腾而起的不再是一团团游离的烟云，而是浑然一体的一整股浓浓的烟柱。等到我定睛再看的时候，外面的街道已经被分割成了几个竖直的突幅，从我的位置我不用探身就能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三幅。黑烟的浓度似乎在幅与幅之间有所差异，因此那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展示一组互为对比的灰色度供人选择。可即便是在黑烟最浓的突幅中，我依然能分辨出许多细节。在一个突幅中，譬如说我能看到维修人的木头屏障，还有一辆出租车的前半截，两者现在看起来似乎连为了一体。而在旁边的另一个突幅中，一根金属条斜切过突幅上方的一角，我认出了那是高高的交通信号灯的一部分。甚至细看之后，我还能分辨出落在上面的一只鸟儿的黑色轮廓线。一度我看到一个跑步者从一个突幅穿行到另一个突幅，而在他跨越突幅后，他身影的大小和轨迹全都改变了。这时污染变得更严重了，哪怕从杂志桌那一侧我也看不到天空的缝隙了。而窗玻璃本身，玻璃工人们如此骄傲地替经理将它擦亮，也满是污点。我为橱窗里面的那两个男孩 AF 感到难过，他们等了那么久才轮到自己，他们依然摆好姿势坐在那里，可我一度看到他们中的一个举起胳膊遮住脸，仿佛污染会透过玻璃钻进来。经理这时走上平台，对他耳语了几句宽慰的话， 等到他终于从平台下来，开始重新布置玻璃展品推车里面的手镯时，我能看出他自己也心烦意乱了。我以为他或许要走出门去和那些维修人谈一谈呢，但这时他注意到了我们，于是露出微笑对我们说：所有人请听我说，这件事很不幸，但无需担心，我们暂且忍耐几日，之后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可是第二天还有第三天，库廷斯机器依然没完没了，白昼几乎变成了黑夜。一度我在地板上、壁龛里、墙壁上寻找太阳的图案，却什么也没有找到。太阳，我知道，正在拼尽全力，等到第二个可怕的下午行将结束时，尽管黑烟比之前还要糟糕，它的图案却再现了，虽然非常暗淡。我有些担心，问经理，我们还能不能得到我们所需的滋养？他哈哈大笑道：那个吓人的东西以前也来过这里好几回了，商店里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个生病的，所以放宽心，克拉拉。即便如此，在污染持续了四天后，我还是能感觉到自己在渐渐衰弱。我努力掩饰着，尤其是在商店里有顾客时，可也许是那台库廷斯机器的缘故吧，很多时候我们等了很久，却一个顾客也没有。我有时便凭任自己的姿态萎靡下去。这时男孩 AF 雷克斯只好碰碰我的胳膊，让我重新站直。接下来的一天早晨，当铁格栅升起时，不但是那台库廷斯机器，就连整段不寻常的街面都消失了，污染也不见了，天空的缝隙回来了，湛蓝湛蓝的，太阳向商店里倾洒着它的滋养，出租车流又开始平稳地挪动了，司机们都心花怒放，就连路过的跑步者的脸上也都带着微笑。库廷斯机器在的那段时间里，我一直在担心乔西也许正想回到店里，却被污染挡住了。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店里和店外人人情绪高涨。我感觉，如果说乔西有一天会回来，那一天一定就是今天了。可是到了下午过半的时候，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想法有多么不理智了。我不再在窗外的街道上寻找乔西的身影，而是专注于了解更多外面的世界。库廷斯机器消失了两天后，一个留着短刺猬头发型的女孩走进商店。我估测她的年龄在12岁半。那天早上，她打扮得像个跑步者，穿着一件亮绿色的背心，露出两条过细的胳膊，一直露到肩膀。他是和他的父亲一起进来的，后者身穿一套休闲办公室套装，相当高级。两人在浏览商品的过程中，起初都没有多说话。我一眼就看出了那个女孩对我有兴趣，尽管她只是飞快地朝我这里瞄了一眼，然后反身回了商店前区。不过一分钟后他又来了，假装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就在我前面的那辆玻璃展品推车里面的手镯。接着他先是东张西望了一番，确定父亲和经理都没有在看他，然后试探性地把身体的分量靠在推车上，推动他的脚轮往前滚了一两英寸。他一面这样做，一面看着我，露出一丝微笑，仿佛挪动推车是我俩之间的一个特殊的秘密。他把推车拉回原位，再次冲我咧嘴一笑，然后叫道：
老爸。
父亲没有回应，他被后面两个坐在玻璃桌上的 AF 吸引住了。女孩于是又最后看了我一眼， 回父亲身边去了。两人压低了嗓子说起了悄悄话，时不时地朝我这里瞟上一眼。因此毫无疑问，他们讨论的就是我。经理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于是从桌子后面起身，来到我身边站定，双手交握在身体前面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